大家好，我是刘刚 Kevin，欢迎来到中金宏观策略周论。那上周啊，我们看到美联储开启了沃什的新时代，那沃什呢风格出现了很大的变化，市场呢一下有点摸不着头脑，只能呢先加息为敬，体现了一定的鹰派的姿态。但与此同时呢，我们看到大家对于美伊之间达成谅解备忘录的积极的预期，推动油价大幅的回落。那这两者合在一起，美联储到底加不加息？可能是影响市场或者说市场比较关注的问题。那现在大家面临的困境是什么呢？一方面啊，好的资产确实比较拥挤了。那另外一块呢，不拥挤的资产呢，大家又看不上。所以怎么去操作这个事情，恐怕呢是很多投资者啊，不管你是持有科技还是不持有科技，都面临的似乎的一些困境。所以呢，我们今天呢要就这个问题啊来做一些讨论。那除此之外呢，上周呢我看到金融股啊，出现了普遍明显的回调啊，这其中呢，陆家嘴的金融论坛传递了什么样的信号？背后呢有什么样的这个对于金融股的含义，以及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 K 型的信贷分化，接下来走向又如何？从政策的角度呢，政策进一步啊，结合着这个十五规划开局年啊，提出了六张网啊这样一个投资的这个方向，和城市更新啊带来的可能的投资空间有多大？最后呢，我们想探讨一下化工板块在年初有一波比较明显的表现，但后续呢，随着伊朗局势的爆发，供应链的中断有一些扰动，接下来有没有新的投资机会？这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安排的主要的内容。那还是按照这个传统的惯例啊，由我先来向大家汇报一下啊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呢，就是沃什的首秀，到底美联储想传递什么样的信息？说的直白一点，就是美联储到底加不加息？这个短期的加息对于市场有什么影响？第二个呢，就是面对普遍的高拥挤的资产，我们怎么该去应对？投资者该怎么去操作？其实呢，不仅仅是简单的一句话"高拥挤"啊就能所解决的。啊，我们从这两个角度啊，回答一下最近市场啊客户比较关心的这些问题。我们首先从这个上周沃什的首秀来讲起。那沃什的首秀呢，确实给大家的感觉啊，变化非常大，可能大到让市场有点不太适应。比如说这个惜字如金，那这个它的声明只有130个字，那直到这个正常的情况下是300多个字啊，这减少了一半都不止，而且呢不给任何的前瞻指引，他在这个新闻发布会上看似说了很多，那其实有效的信息却没有什么，如果简单的总结就是他在刻意的模糊，这种刻意的模糊呢，其实也和市场本身他想。这个他自在之前多次的场合想传递的这种更改的沟通方式、修改前瞻指引，这个思路是一致的，但市场就变得没有办法了。市场你在仅剩的残存的信息里，只能找到那些能够看到的信息，来得出了一个鹰派的结论。所以这就导致呢，市场短期无所适从，只能先加息为敬，市场自己先去加息了，市场先自己先把加息的预期给交易出来了。所以这个问题在于短期它到底加息压力有多大？然后沃什到底想做什么？接下来有什么可能还让市场意外的地方？我们先来看它首秀的这个变化。变化最简单的就是篇幅大幅的缩小。这个是右边上一次四月份会议的篇幅，这个是左边这一次声明的篇幅。它不光是字数大幅的减少，而且其中一些大家常常的把它作为判断美联储前瞻政策变化的这些语句全拿掉了，就是尽可能的减少任何的前瞻性的语句，只放事实性的东西。只放事实性的描述啊，当然这里面呢，我们待会儿会提到，还是提了一些市场可以从中管中窥豹的一些信息的，比如说提到说这个通胀主要是供给冲击 supply shocks，比如说提到这个他认为 productivity 这个 growth 非常强啊，这两点呢可能被市场解读为他担心，他觉得通胀持续性没有那么可怕。那总而言之呢，这个风格为之一变，让大家觉得呢很不适应啊，这个是第一个最显性的这个变化。那第二个呢，就是市场为什么会觉得鹰派啊？就像我刚才提到的，你既然提供的信息少，沃什又惜字如金，而且呢，连点阵图都不给了啊，所以市场只能用残存的信息来去解读，他认为可能传递了什么样的信号。这里面最直接的就是点阵图，市场这个为什么觉得会鹰派，主要就从点阵图得出的信息。但为了讲清楚点阵图啊，我们先要知道点阵图怎么形成的。可能大家呢直接就觉得，哎，点阵图就是美联储给的政策的这个信号，觉得他认为加几次息啊，降几次息，其实根本就不是。点阵图呢，它的形成机制是什么呢？19个这个委员，这19个委员呢，还不是每个人都有投票权，只有12个有投票权。 这个剩下的七个呢没有投票权，它是轮值的这个投票权，主要是七个这个理事和剩下的这个地方联储主席不断的轮动，所以这19个人呢，按理说呢，每个人给一个预测，比如说我认为，假如我认为接下来年底这个点位就是美联储的基准利率在哪个位置，然后19个数你得到了不是吗？19个数呢从大到小排列，从大到小排列呢取中间的那个值，就是中位数，得出的就是所谓的点阵图的最终的值。那你可想而知，这种形成方式有多么不能叫不靠谱吧？就多么大的这个变数啊！尤其是分歧比较大的时候，它取中位数完全体现不了内部的分歧啊。而且呢，这一次比较麻烦的就是沃什他根本就没给，他不是不想给这个前车之鉴吗？所以只剩18票，18票呢就是9比9，9比9呢放在中间，你想那最后的那一票对于最终的这个点位影响有多大？假如说如果沃什给的年底这个位置不变。那因为这左边这张图，你看这八个点啊，八个点都是维持不变，那一下就变成9个点了，那所以整个最后的就变成了不加息啊，所以就这一票之差，一个数之差就变成了加息和不加息，但是也没办法，就像我刚才说的，他不给这个信息怎么办呢？市场只能用这个来做解读，所以这是一个啊，大家觉得鹰派的地方。那我们要搞清楚它是什么原因，不能只看着这个点阵图就说美联储要加息了，而且这个数呢？沃什在这个新闻发布会上也说了，就是他说委员嘛是拿着什么呢？拿着橡皮擦的铅笔，意思是你经常可以涂掉、可以改的，所以这个东西呢，大家是关注，因为没有别的信息，但你也别把它太当真，把它太当真可能就输了啊，所以这个呢，点阵图我们要知道是怎么回事啊，这个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通胀，它给的这个预测数据啊，确实是明显的上调，这个 PCE 的这个上调啊，大家可以看从2.7上调到3.6，核心 PCE 从2.7上调到3.3。那确实是这个数据，因为油价、因为伊朗局势的影响，大幅的已经起来了。核心的整体的 CPI 都到4.2了，它肯定要上调的。市场也是解读为啊，这个担心年底的通胀下不来。但你如果通胀下来了，它肯定又会下调。所以这个东西呢，本身也是随着情形的变化而变化的。那最关键的信息呢，是这里面沃什的一些表态，因为它本来就惜字如金，这里面呢有一些表态呢，让大家觉得啊，可能稍微的这个吃不准，那不知道怎么回事，因为还不熟悉它的风格。比如说，沃什在这个新闻发布会提到说，这个美联储啊，还有在针对价格稳定上有一些工作要做。他说 "still have some work to do on the price stability"，在这个上面有做。那这个 stability 有东西要做，有工作要做，是指什么？市场解读为奥尼要加息啊，可能有这个因素。而且呢，这个沃什说，现在的 current policy 这个没有足够的 restricted，除了在地产市场上，那确实是其他的一些融资。根本不受影响，你像科技企业，也包括最近英伟达又发债，融资利率低得很，它确实没有足够的限制性。第三个呢，他说这个刚才我说的，在这个声明里啊，说这个供给冲击啊，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比较强劲，所以这两点是偏向于没那么鹰派的。但是毕竟那两个是相对鹰派，所以加在一起，你看市场解读为也是这个偏鹰一些，所以有这个因素啊在这儿。第二，通胀上这上面的问题。那在缩表上呢，市场的担心呢倒是被缓和了很多，因为大家之前觉得沃什鹰派，主要就觉得你这个可能要缩表，其实加息倒还好。那缩表呢，这一次啊，你看他惜字如金的这个声明，300字300多字改成130多字，还专门说了他要维持叫做 ample reserve 充裕准备金的这个机制。充裕准备金这是什么意思呢？我没法缩表。因为你现在在目前的情况下，准备金也就处在于适度的充裕的状态下，一缩表马上就钱荒了。他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呢？进一步放松金融监管，改变这个资本充足率的要求，让商业银行可以买更多的美债，这时候他才可以缩表。所以缩表短期根本做不到，这一点呢倒是放在一边了，咱们不用太管了。这个是缩表这件事啊，他还专门的提到了这一点。那到底会不会加息？说了这么多，市场还是很纠结。因为你得到的信息就这么多，沃什呢又战略性的模糊，所以呢市场呢只能先加息为敬。那先加息为敬呢，自己加息、自我加息怎么体现呢？大家常用的这个联邦基金利率的这个利率期货已经交易，9月份就要加息了，9月份加息一次，再加上之前的12月和明年1月加息一次，两次加息50个基点。那你看市场怎么交易的？在这个短两期的短年短期的这个两年期的美债，两年期的美债呢直接就跳上来将近25个基点，长债没怎么动啊，所以它整个曲线变得平坦化了。两年期的美债受加息影响越短越受的影响大，所以你看它直接把这个交易出来了，这短债已经上来了， 长债呢，因为受到油价的影响，它购剩长端的影响，所以金融市场帮你加息了，这就是市场啊现在的反应。那沃什呢，在这里面啊提了一句比较关键的话，他说呢，我不愿意给市场前瞻指引，但是呢，央行的最重要 the most important source of information is the financial market。那就意思是我金融市场不应该跟着央行，央行应该跟着金融市场，我央行不给你前瞻指引，但是金融市场已经告诉我信息了，我就符合金融市场来做。那你如果这么是理解，市场既然已经把这个加息交易出来，那沃什似乎这个话应该是加息啊，应该九月份他要满足市场的这个已经反映的需求啊，所以这点是让大家非常困惑的地方啊。但总而言之，市场是先加息为敬，但庆幸的是啊，所幸的是啊，油价大幅的回落，油价大幅的回落呢，确实很大程度上能够缓解这个问题，现在已经到80以下了，如果按照这个趋势维持在这个水平，甚至到年底可以更低一些，那年底的通胀大概率是在 2.7 甚至是更低，因为我们测算80到90年底的通胀就是 2.8 了，去年有一个高基数，所以我们上周点评上个月的美国的通胀 4.2 大概率就是高点，就是这么一个因素。那你想到了这个 2.7 现在是 4.2 2.7 2.6 确实没有加息，至少是持续加息的必要吧。你说它加一次满足市场的需求，现在市场吃不准，那你持续的加息，油价在这个位置，而且是两点几的通胀，那美联储的这些预测都会改的，确实没有持续的加的必要，即便大家吃不准九月份要不要加，那市场已经帮你加了，所以基本就是这么一个情形啊。我觉得市场呢，吃不准这个沃什的新的风格，到底尤其是不是要满足美联储满足金融市场的这个需求，可能是短期呢大家会交易这个因素，可能一把把它交易出来的最核心的原因啊。但庆幸的是啊，这个通胀的走势啊，觉得是极大的对冲了这个持续加息、连续加息的这个压力。而且它后续如果这一次没有怎么提，如果采取了叫做结尾均值的通胀，那更加有效的缓解这个压力。结尾均值的通胀什么意思呢？打个比方，就跟我们看这个奥运会比赛，去掉一个最高分，去掉一个最低分，剩下中间的位置。你看现在的这个，不管是达拉斯联储还是克利夫兰联储，给出了这个结尾均值的通胀，那都缓和得很，根本就没有体现最近的变化，那它有什么压力啊？所以连续加息的压力啊，如果在这种情况下也会明显的缓和。那总而言之呢，资产啊现在计入的角度就是什么呢？有一些资产已经计入了一部分加息预期了，但有一些资产并没有，但这还不是最关键的啊，关键的是呢，乐观的资产啊它本来就拥挤，不拥挤的资产你又看不上，那拥挤的这些资产呢，其实它最怕什么呢？不就怕意外的事件，以及呢，尤其是这种流动性的冲击吧。那你流动性的冲击，即便不改变产业趋势，我们一直强调的观点，流动性的冲击不改变产业趋势。那我如果回撤的幅度比较大，也吃不消。所以这个呢，是现在啊，单纯只多加息这件事儿，即便加与不加，而且我们的基本情绪觉得不至于连续的加啊，即便他真的沃什是这个风格，甚至我觉得现在他去加这一次息都有点勉强。即便是他是这个风格，它也不是最关键的因素，但关键呢，正好又遇到了拥挤的资产，资产比较拥挤，所以我们来谈谈这个问题。我们今天早上也专门做了一个专题的报告啊，这个也比较具有实际意义，而且有实操效果。你想，大家投资者现在面临的一个主要的打个引号的困境是什么？好的资产都很拥挤，这个大家都知道，这块就是好，但是确实拥挤，担心波动。但是不拥挤的资产呢，比如说消费，或者说港股市场或者恒科。大家又这个不愿意去，这个觉得你过去了以后反而还回不来，反而还跌得更多，所以怎么来操作这个事情，怎么来应对这个问题？高拥挤的资产它有什么样的特点？这个我想呢，都是大家非常关心的问题。我们来讲一些大家可能直觉上不太一样的这个直觉的一些结论。我们首先来看看具体的情况。今年的全球市场啊，简单的来讲啊，主线只有一个。把这些所谓的中间的噪音，包括伊朗局势造成的油价的噪音，把它都去掉，主线只有一个，就是有 AI 和没有 AI。 那有 AI 像韩国市场像这个科创，对吧，这都是典型的。那没有 AI 就像港股吧，那有 AI 就像 A 股的这个科创人工智能，没有 AI 就像 A 股的消费，港股的消费A 股的消费啊，那都跌回924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是拉大的这个差距非常极致。这个呢，其实本身就是包括中国在内全球市场典型的 K 型这种经济和市场的一个分化。比如说以港股为例，我们一直从去年底啊，就是提示啊，整体宽基指数空间相对有限要知道当时在去年底的时候，是相当多的市场参与者对于今年的港股市场是抱有比较大的期待的， 同时呢，还把人民币升值这个事儿呢，作为外资流入可能港股走强的其中一个原因，作为一个主要的趋势，我们呢其实是不太建议，或者说呢不太同意这个看法。这个呢，大家也都熟悉我们的观点啊。所以说，你说港股，我们这个如果非得说它有什么不同，我觉得没有任何的不同，它是更直接的、更精准的体现了 K 型分化消费那一端的不行啊。因为整体的宽基指数里和消费相关的这个占比太多了，但如果没有看和消费相关的，比如说一些科技的板块表现非常好，那总而言之呢，就这个 K 型的分化体现两边都非常极端，就是拥挤的好的这一块确实拥挤的，但是不拥挤这一块呢，可能大家担心基本面，觉得也不是我能大局去配置的这个方向。那走到现在这个位置呢，这一市场的共识啊，在跨市场之间不断的强化啊，在全球范围内也出现高拥挤的交易。啊，这里面呢，从多个维度都可以看得出来，比如说中美韩市场，交易额前十的公司成交的占比都已经到了98%，甚至更高的这个分配水。第二个呢，就是美银美林，它做了六月份最新的全球投资者的调查，就是全球基金经理这个做了调查，他认为做多最拥挤的这个交易，这个80%的人认为半导体是非常拥挤的，就是至少有80%的人都认为这块拥挤了，所以显而易见啊。这一块呢，都是呈现了一个非常拥挤的状态。那我们就要回答这个问题啊。首先来回答这个问题，这个该怎么操作？这个之前呢，我们首先要定义一下拥挤度，因为市场老把一些拥挤度啊，包括杠杆啊，包括这个成交占比这些混合在一起。你比如说杠杆高，大家也觉得拥挤，然后这个涨得多也觉得拥挤。其实呢，我们要首先要定义它，才能把它说清楚。那怎么去定义它呢？要从三个维度。第一个是持仓，这个是显而易见的，你持仓拥挤度高了。那显然就是大家都扎堆嘛，比如说2016到19到20年26年，大家看到白酒的持仓、通讯的持仓，对吧？这持仓的占比，那2022年白酒的持仓不是占到了14%吗？现在呢，通讯占到了15%，按照整体的持仓。第二个呢，就是成交，如果所有的成交都是围绕这个板块，那显然也是稍微拥挤了一些啊，这个是第二个维度。第三个呢，就是动量的斜率。就是你除了刚才成交和持仓以外，这个动量是不是它不断的在涨？就我涨了以后，接下来还涨，这个动量的斜率，也是体现为一个拥挤的特征。当然，这三个扮演的拥挤的特征不一样，有些是从增量的资金我能不能来，有些呢是从整体的成交的占比，有些是从它的这个交易的持续性。我们在报告中呢做了详细的梳理，把它三个合在一起，作为一个拥挤度的刻画的综合的指标。当然，我们还考虑了啊这些。这个杠杆呀，这里面也提到了融资啊，杠杆的占比呀，一些这个技术性的指标，超买超卖等等啊，综合在一起来刻画拥挤程度。那结论就是什么呢？如果单纯只从拥挤，我们刚才刻画的这些指标来看，拥挤的程度来看，当前呢，费城半导体、台湾这个加权指数啊，都已经非常拥挤了，就是基本上呢，拥挤度呢是90%甚至95%以上。那科创50呢，创业板50呢，相对拥挤一些啊，也是在90%以上啊。相反呢，现在沪深300呀，这个标普500的啊，尤其是恒科啊、黄金啊、短端的美债，它是呢没那么拥挤的啊。这个拥挤度呢，要这个低的很多啊，甚至呢是快接近空头的拥挤。当然，没有资产进入是空头的拥挤的状态啊。所以这是不同资产基于我刚才说的这个框架，我们列出来拥挤的程度。那好，我们说完了拥挤定义的拥挤和拥挤的程度以后，我们来谈谈高拥挤到底意味着什么。高拥挤到底意味着什么？市场往往有两种误区啊。第一，就觉得拥挤它这个就有风险，这个就肯定就不行了。这个呢是最直接的这个错觉啊。首先，我们想提到的一点就是高拥挤呢，它不改变回报特征。什么叫不改变回报特征呢？就是你再拥挤，它长期来看，我们做了测算。它的回报不一定就比低拥挤的资产要低，就是你拥挤的不拥挤的资产，哪怕没人持有，它也不意味着它有高回报，因为拥挤本身它也表达市场的一个态度啊。你拥挤既可能带来风险，也意味着趋势的加强啊。它大家不断的资金在进去嘛，不断的资金在加强啊，所以不是因为拥挤就改变了回报的特征，这个不是啊。第二个呢，就是大家往往体现的一个错觉或者反直觉的结论，就是高拥挤它一定波动率会大，也不一定的。那高拥挤它的斜率上去了，你看非常非常的斜率高，波动是什么呢？波动不是说单边上行波动就会大，它不是。那你让天天跌，它波动也可能大，所以它不改变波动的特征。 甚至呢，有些低用级的资产波动可能会更大，它跌得更多，所以波动率啊。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不是因为拥挤度来去改变的。那这里面呢，我们做了一些测算啊，就是分别用拥挤度划分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组，然后高减低得出的对于回报、对于波动的这个特点。那有些投资者可能听了，那你这说高拥挤的资产也太好了。回报也高，这个拥挤度波动也不高，那我不是应该持有这些吗？但是高拥挤资产啊，它改变什么呢？改变尾部风险。改变尾部风险。什么叫尾部风险？就是你当出现意外的时候，就不出现意外，其实波动回报它都不改变。它突然出现比较剧烈的动荡。啊，比如说像韩国股市最近就呈现了这个特点。你看没事的时候涨得非常好。而且呢波动率很低，因为这种表现啊，这种均衡的表现啊，斜率往上的表现，其实波动率比较低。但是当出现美伊局势，当出现美联储啊非农的数据，美联储的加息的恐慌的时候，这个回撤会比较大。这种回撤比较大，其实不是波动或者回报特征。你看它没有浮出风险了，它又回去了，它甚至不是波动特征。我们怎么去判断？你比如说，你知道这件事摆在这儿了，我不知道它是不是一定发生，那我躲一躲就行了。它改变的是这个特征。高拥挤风险呢，它既可能是风险偏好啊、风险封号啊、风险的信号，有可能是这个趋势的验证啊，所以我们大概做了不同市场的这个拥挤度这个信号呢，这个测算，发现呢，相对来讲啊，在港股更有效，这个更有效就是这个东西一出来它一定有影响，就是测算下来这个高这个高拥挤的这个卖出啊，它一定要卖出的，就在港股市场，你只要拥挤了就要卖出。但在 A 股呢，成长股有效，就是只要拥挤了你卖出效果会好。但在韩国和美国股市啊，拥挤就卖出这个效果不好。你只要拥挤了就卖出这个效果是不好的，在港股有效，不是说这个拥挤本身有效啊，拥挤的因子有效，是做了这么一个测算啊。主要的原因呢，就是这个要看市场深度，还有呢是景气盈利的情况。我们在历史上做了一些测算，就发现呢，你没有盈利景气度的时候支撑的时候啊，它往往就是风险的信号。大家最直接的印象就是2015年中嘛，2015年中当时的一个行情，其实这个回报率早就下来了，你看有点这样，它是在市场上涨之前就下来了。但这次不一样，这次的盈利也好，这个 ROIC 也好，都是往上的，它在有景气支撑的时候体现的呢，更多是一个趋势的验证啊。所以结论呢，我们在这儿啊，就给大家这个摆出来，我们经过刚才拥挤到底意味着什么几个结论。单纯的高拥挤呢，不是看空的理由，它可以是趋势加强，也可能呢是风险的加大。那所以你要怎么着呢？你要区分好的拥挤和坏的拥挤，不能这个一概而论，不能一棒子打死。那怎么区分呢？我们从四个维度来观察，比如说市场的微观流动性。那为什么刚才我说美股它对这个高拥挤的这个有效性没那么大？不是说高拥挤我就要卖出了，因为它市场这个吸收冲击和传导的能力比较强。所以你要是只是因为高拥挤就卖出，可能会有就把它这个卖飞了。第二个是宏观流动性，我决定分母端的拥挤度，这个就是刚才我们说的美联储的这个紧缩啊。你美联储如果紧缩了，或者我们的央行在活动资金，它在分母端是有影响的，影响估值。更重要的是基本面的这个景气度，也就是它处在景气的位置。你如果处在景气的位置比较强，哪怕短期有一些波动，那不是坏拥挤，不是我卖出的理由。最后一个呢是叙事的兑现的程度。就是它衡量拥挤交易的持续时间，我们通过测算它的叙事聚入程度，包括估值的分位数来去测算这个位置。所以四个维度综合测算下来，可以更好的给出我们到底是好的拥挤还是坏的拥挤。那具体的细节呢，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我就不在这里展开了啊。大家感兴趣可以看看我们报告，比如说在市场的微观流动性，我们衡量呢市场的这个流动性的紧张程度，就是它到底能不能这个有效的吸收它的这个冲击，这个深度能不能消化成交量的能力，以及韧性，就是反映价格冲击以后回到均衡的这个速度，你回到速度快，其实很快就没有了啊。所以这三者呢，很共同加在一起是微观的流动性。我们是用各个指标来去做的，不是简单的只用一个指标，所以就是整体上的，越用多重指标来去刻画，越可以有效的把这个给刻画清楚。即便是哪怕是市场的微观流动性，我们都用了三个指标来去综合来做。第二个是宏观流动性呢，主要看分母端，也就是讲货币政策，从产出缺口的角度，从刚才持续性的角度，从这个两边的这个产出通胀的缺口来去衡量流动性，宏观的流动性到底出不出现政策的变化。 刚才美联储这一块我已经讲过了啊，也就不展开了。第三个呢，就是信用周期，尤其是产业的趋势，比如说 AI 到底是不是泡沫，然后财政的发力的方向到底支持哪一块，来去刻画这些产业上啊到底走到什么程度了。当然我们可以借助更多的指标，比如说中观维度的渗透率、现金流等等，综合来判断科技产业在这个位置呢它的强韧程度啊，现金流也是一个重要的维度啊，这些呢也是我们在平时讲 AI 在讲那个中国的信用周期的判断常用的一些指标啊。综合下来呢，我们把景气走在的位置啊列出来是这么一个方向，所以这是在第三块景气的位置，我们给出的不同的资产、不同的经济和市场处在的景气的位置啊。第四个呢，就是蓄势兑现的程度。那蓄势兑现的程度呢，主要衡量交易拥挤的这个拥挤交易的持续的时间，它饱满到什么程度啊？那这个呢就可以告诉我们还有多少的位置，还有多少的空间可以走啊。这种情况下呢，可以作为一个赔率的角度来帮我们刻画这些资产，它到底划不划算？所以综合这四个维度啊，因为早上时间的关系，这四个维度呢我没有展开啊，我刚才只是简要的提示了一下我们用的指标。投资者如果感兴趣了，我们报告中都有详细的细节。综合这四个维度，我们给出了大部分的资产做了一个打分啊，拥挤程度、微观流动性、宏观流动性、信用周期、蓄势兑现综合的判断。所以基本上呢，大部分的资产都是有可以叫做好的拥挤啊，有些资产的拥挤度没有那么好，但也远没到坏的拥挤啊，所以大部分都是在好的拥挤。当然，好的拥挤里啊也有这个排序。那这些所谓好和坏的拥挤，就是它的胜率，拥挤的兑现程度，蓄势的兑现程度，就是它的赔率啊。所以第二个我们想说的啊，就是同样的拥挤资产，首先拥挤不是意味着就要卖空，我们要区分好拥挤和坏拥挤，对吧？第二个是什么呢？即便是同样的拥挤，对于不同的投资者，它的适用性也不一样啊。你要区分赔率和胜率吧，对吧？比如说有一个资产，它的胜率很高啊，但是赔率比较低，同样的拥挤程度啊，那理论上你想高胜率、低赔率的资产应该怎么操作？理论上我要么就是等回撤，回撤我们抄到底了，那我的这个收益就可以起来了。或者更准确的看，我应该加杠杆，加杠杆来放大这个收益，因为它的确定性比较高，但它的赔率比较低，也就是你兑现的，因为蓄势的空间已经打进去比较多了，所以我应该加杠杆。这就是为什么韩国股市那么多的这种杠杆 ETF 的原因。但问题是，这种加杠杆的操作本身可能不适用于所有的投资者吧，因为它比较激进的这个操作，对于稳定收益的投资者显然是不适用的。第二种类型呢，举个例子，如果有一个资产它是低胜率但是高赔率，也就是说呢，这个确定性不是很高，但是呢，一旦反弹，速度可能这个收益获取比较大，这种资产它的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机会成本太大了，典型的就像恒科，那你说这种交易，它就不适用于那种相对收益投资者，或者对资金成本要求比较高的投资者，所以即便是我们给出了最后的这个结论，恐怕呢，对于不同要求的投资者，对于不同的资金成本的投资者，对于不同收益特征的投资者，也得综合来看。我们最终的结论是什么呢？综合我们刚才从各个维度的打分，好的拥挤、坏的拥挤、拥挤的程度和蓄势兑现的程度，我们给出了赔率和胜率。现在来看呢，高赔率和高胜率资产相对都不错的是美债，包括长债和短债。主要的原因呢，就是基于我们刚才的假设，即便是9月份加息，它打进去的这个加息预期已经在里面了，更何况油价开始回落了。加上 M7， 因为这次 M7 其实涨得不多，所以呢，相对来讲胜率赔率都不错。这个呢，是我们在这个位置啊，可以一部分投资者可以优先考虑的资产。那相比之下呢，所有的我们看到现在比较拥挤的，大家比较趋同的，尤其是科技的相关的板块呢，相关的市场都处在胜率比较高，尤其越往右胜率比较高，但是赔率比较低这种类型的资产。我刚才说了，这种资产呢，你要么就是等回调。那抄到底了，这个效果就会很好，它的赔率不就一下起来了吗？但如果一直等不到回调怎么办呢？我应该加杠杆，理论上。但加杠杆的这种激进的操作显然不适用于所有的投资者。那左边呢，就是原油，赔率和胜率都一般啊，这个逻辑很简单。当然呢，如果非得看科创和创业板里面呢，创业板的胜率和赔率啊，稍微的要好于科创一些。这里面呢，主要是因为啊，就是一个是海外算力，一个是国产算力，所以它的盈利确定性和估值其实是有差异的。这些指标都是我们算出来的啊，不是我们主观的打分，都是量化算出来的。最后一个最特殊的资产就是恒科啊，我们在几个月之前就说恒科呢， 下行的空间有限，它确实你看也没有跌穿4500这个位置，但主要的问题它反弹，因为基本面缺失，反弹的力度很有限。早是在这个位置纠结，就如果我持有它未必亏很多，你可能一直就在这横着，但问题是它的这个机会成本太大了，那其他的东西都在涨，你现在拿着不跌不涨就是亏啊，所以主要是啊机会成本会大一些。比如恒科呢，这个更多体现的是赔率。但左侧呢，对于那些不要求那么多的机会成本、资金成本和这个相对收益的投资者啊，左侧布局一点倒不一定是个坏事，因为美债利率下行，如果基本面来了一些催化，它的反弹空间就会有的。但主要体现的就是这个赔率，赔率呢，打个比方，就像彩票一样啊，你可能不中，它就浪费了这部分钱，但是中了可能来了一下啊。所以综合来看呢，我们给出最终的结果啊，就是这两者啊。所以这一篇报告呢，我们想传递这个信息非常有实操性。而且呢，可以帮大家解决一些问题啊。高拥挤，第一，它不是卖空的信号，你要区分好拥挤和坏拥挤。第二呢，就是即便是同样的拥挤，也不适用于所有的同样的投资者，你要区分它的赔率和胜率。好，以上呢就是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这一部分的主要的内容啊。第二块呢，我们请我们的银行组的分析师英奇来给大家讲讲，就这个陆家嘴金融论坛的这个信号，因为最近金融股呢表现也比较弱，还有就是英奇一直之前提到的，我觉得一个很有意思的概念叫做 K 型的信贷到底有什么样的启示啊？有请英奇。
哎，好的，谢谢凯文啊，各位投资者，上午好，我是中银银行分析师林奇。那我们今天介绍两个话题吧，一个就是上周刚刚召开的陆家嘴论坛有哪些金融信号另外呢，我们也特别针对金融论坛上潘行长讲的金融体系的变迁这个话题做一个深度的探讨就是信贷方面怎么看金融资源的 K 型分配。首先呢，我们看陆家嘴的金融论坛那其实信息是比较多的，但是我们总结下来呢，主要是两方面一个就是防风险，一个就是扩开放那防风险方面呢，第一个点就是监管它推出了一个非银的流动性支持新工具相当于说把传统的监管工具箱从银行体系进一步延展到非银的体系。第二个呢，就是完善短端的利率的调控机制后面我们会详细介绍这个就是临时正逆回购的这个工具的一个完善。第三个呢，就是金融监管总局的局长提到的这个缓解行业无序竞争这个对息差的压力是有所缓解的。第二个大的方面呢，就是扩开放包括几个新的动作比如说境外的央行的回购工具比如说发展离岸的人民币市场去建设上海的离岸这个金融中心第三个就是数字人民币的一个跨境的应用主要是这几个方面这里面我们重点介绍一下对这个利率市场影响相对更大的这个短端利率的调控机制这次呢央行是公布了这个临时隔夜正逆回购的操作机制的完善那首先呢它是把这个操作工具利率呢这个改为加减25 BP 这个比之前的区间是有所收窄的另外呢它也是进一步明确了工具的使用规则就是D2001 持续低于或者高于这个相应的工具操作利率的时候，央行会启动相应的操作那这个我们认为呢是货币政策框架继续向价格型的调控去演进所以对短端利率的走廊呢是收窄之后更加清晰的而且 D2001 呢它作为隔夜资金价格的一个操作锚也是进一步明确的所以一言以蔽之呢就是这个机制是有助于降低短端资金利率的一个大幅波动提升货币市场的一个利率稳定性。所以从下面这个图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最近几个月这个利率走廊确实它的区间是有所收窄的利率波动是有所减少的这个是一个可能的影响。那总体来说呢，对银行这个陆家嘴金融论坛的信号是正面的。那一方面呢比如说离岸金融、数字人民币的跨境应用，还有人民币的资产的全球配置这些新的政策的变化呢，都会给银行带来新的业务的机遇。那同时呢整治金融的无序竞争，对于缓解银行息差的压力也是有帮助的但是为什么我们从股价来看市场反应的可能不太一样呢？那我觉得市场可能也关注论坛的另一个信号，就是金融资源从传统的行业可能目前的趋势是更多分配到新兴的科技制造行业这个对金融板块资金的 虹吸也是有一个效果的。那潘行长也特别提到了中国金融结构的变迁是一个长期性的趋势性的变化他也提到降速提质以后可能会成为宏观运行的一个新常态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详细讲一下这个话题，就是K 型信贷的一个大分流。那什么是 K 型信贷分流呢？那我们简单来讲，就是各个贷款的增速它的趋势会有一个明显分化从这个图我们可以看到像科技贷款，我们测算增速可以达到将近30%绿色贷款也就是新能源相关的这些贷款，增速可以达到接近20%制造业贷款呢增速会达到12%，也是高于全部的贷款增速的。但是另一方面呢传统的地产和消费的贷款增速一直是比较低迷，比如说房地产开发贷是-5%的增速按揭贷款是-3%的增速信用卡消费贷增速也是历史上第一次降到了一个零以下的负区间。所以这个趋势呢我们现在看来是越来越明显的。那如果我们把这个新增贷款这个里面的这个成分做一个这个拆分的话，可以看到政策比较支持的几个领域，比如说基建类制造类、科技类、小微类这些贷款的增量已经几乎占到了新增贷款的100%。另一方面呢就是房地产和消费这两块的贷款的增量最高的时候在2017年会达到60%左右但是目前呢已经下降到13%的负贡献因为这个贷款规模是在下降的，所以这个可以体现出金融资源的分配已经明显出现了一个此消彼长的关系。那由于这个贷款行业的分化呢其实区域之间也会体现出比较明显的贷款增速分化比如这个图我们可以看到18年之前其实各个省份的贷款增速差距并不是非常大因为各个区域呢其实都是可以去搞城投地产的但是18年之后呢由于我们对贷款投向的一个政策导向所以各个区域之间也发生了一个分化比如说像新兴产业发展比较好的一些区域比如说长三角它贷款增速就是明显领先全国的但是呢比如说像一些中西部区域甚至说东北贷款增速也已经下降到0%左右甚至是阶段性的负增长所以区域之间的这个分化也会更加明显。那如果我们看各个省份呢也可以看到就是比如说江苏、四川山东、安徽这些属于是经济大省也是这个新产业增长速度会更快一些像四川呢还受到这个产业转移的一个影响所以这些区域的这个城商行农商行它的这个景气度相对来说就比所有的银行要高一些所以会产生一些银行投资方面的一个阿尔法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比如说像北京、广东这些区域它的贷款增速比这个2020年之前的情况就下降了很多所以它也会反映到这个地方的银行上面。然后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大小银行其实也会出现类似的分化这里面最明显的其实是股份行的贷款增速的下降我们看股份行的贷款增速呢在16、17年的时候其实是所有这个银行里面最快的一个类别达到15%以上。但是目前呢它的贷款增速已经下降到了3.6%所以是一个比较大幅度下降。那另一方面呢就是景气度比较高的一些区域行它的贷款增速就是好于全国的。那大行的贷款增速呢一直是比较稳定的。所以结果来看呢就是大型银行它的贷款的新增市场份额已经从2020年之前的40%左右现在已经上升到60%左右所以大行市场份额的上升意味着它也更多的承担这个金融资源分配的功能所以也体现在这个大行的这个股价上面最后我们来讲几点启示首先就是这个信贷投向的分化对于这个宏观的金融资源分配有什么启示那我们的结论呢是信贷资源它确实还是实体经济资源分配的一个最主要的途径虽然说最近几年呢直接融资的占比是上升的但如果我们把政府债券这部分剔掉的话只看实体企业和居民部门的融资的话贷款的占比还是达到80%以上而且这个比16年的60%以下实际上是不降反升的所以贷款或者说银行在资源分配里面的地位是越来越高的那 这个对居民和企业部门来说呢，为什么最近几年贷款会有一个分化，就是居民弱啊，企业强？那我们从这个实际利率的角度啊，可以做一个分析啊，就是实际利率呢，就我们用名义的利率减去通胀或者资产价格变动啊，做一个测算啊，比如说居民的实际的借贷成本，我们计算就是用新发放的按揭贷款利率跟二手房价的同比啊，做一个剪刀差。那可以看到这个数现在还是在历史非常高的一个水平，大概在 9% 啊，因为房价过去12个月啊，它的降幅是 6% 左右，然后贷款利率呢是 3% 左右啊。另一方面呢，就是企业的实际利率其实已经偏低了，而且已经到了负的一个区间啊，因为这个 PPI 的上涨幅度是高于企业的贷款利率的啊，而且这个现象呢，从2020年以后啊就持续的出现啊，就是企业的实际利率其实是明显低于居民的。啊，所以这个环境下呢，就是企业贷款增速就会比居民的贷款增速会更高一些。所以给我们的启示呢，就是可能未来的居民的贷款利率实际上还有这个下降的空间啊。但是这个下降呢，并不一定通过降息的形式啊，可能是我们觉得财政贴息的这个方式是更值得考虑的啊。因为如果只是单纯降息的话，对银行还会有息差的压力。第二个启示呢，就是。制造业贷款的收缩啊，是不是有可能导致不良率的上行啊？因为制造业贷款呢，我们从历史上来看啊，它其实也经历过去产能的周期啊，所以当时的这个周期里面呢，不良率呢是从2%左右上升到6%啊，是一个明显的上升啊。那这一轮呢，我们看到制造业贷款的增量还是比较高的，每年3-4万亿的一个增长啊。但是未来呢，如果说随着反内卷的政策的推进啊，制造业贷款它的增量是不是会像历史的这个类似的情况开始下降啊？那如果说这个增量开始下降的话，它可能意味着这个不良也会承受一定压力啊，所以这个我们未来会继续去监测啊。第三个启示呢，就是从信贷周期来说，应该还是一个温和下行的一个态势。最近几个月呢，我们看这个新增的贷款是持续低于市场预期的。啊，那这里边如果我们看结构的话，可能是这个走的会更弱一些啊。就是如果我们把更能代表实体需求贷款，比如说中长期对冲贷款加上个人贷款，这个里面的红线啊拆出来，它的这个趋势是比全部贷款下的要更多的。那另一方面呢，就是贷款里面偏这个短期的这部分，比如说短期对冲、票据贴现、非银贷款啊这部分的贷款增速实际上是持续往上走的。啊，从历史的这个经验来看呢，一般来讲，这个时期贷款需求都是偏弱啊，所以存在一定的信贷冲量的情况啊。但是这种信贷冲量呢，可能长期来讲是不太可持续的，因为这些贷款都是偏短期贷款，所以会频繁的面临到期的问题，所以会使得这个信贷的波动加大啊。所以我们觉得信贷周期从长期来讲应该还是温和下行的。所以对今年来说呢，我们预计新增贷款规模大概在14万亿左右啊，同比是少增2万亿啊，这里面下降同比少增比较多的，主要还是消费类的、房地产类的这些贷款啊。同时呢，就制造科技类贷款应该还是会保持比较高的一个景气度。那以上就是我们对于 K 型信贷的一个汇报。
好的，多谢英奇给我们带来的分析啊，我觉得尤其是 K 型信贷这一块呢，有很多值得我们注意并从中得出一些有意思结论的地方。我大概刚才也总结了一下啊，就是第一个呢是间接融资的比例反而增加了更多了，就是银行信贷在这里面占到的比例占到了80%以上。第二个，在科技和传统的这个经济里啊，科技的占比更多，这个 K 型。第三个呢就是长三角和其他地区，就经济活跃的地区，长三角占的更多。第四个呢，就是大行和这个股份行，大行占到的更多了。刚才英奇也提到，其实这个所谓的信贷的流向，主要就是金融资源的分配。这个背后呢，其实也解释了为什么经济和市场出现了这种 K 型的分化。我想呢，如果大家观察市场角度能不能收敛啊，一个重要的，至少是对中国市场重要的前瞻指标，就是这个信用周期、信贷脉冲和这个金融资源的分配。好，那感谢英奇给我们带来的分享啊。如果各位投资者感兴趣，进一步的细节呢，也可以直接联系英奇，我们再做继续的交流啊。那接下来呢，我们想谈一谈政策最近的变化，因为最近呢，政治局会议也提到了15开局年这个六张网和城市更新，这个带来的投资机会呢，也值得重视和关注。我们请我们宏观的高级分析师文静来给我们解读一下，有请。
各位投资者好， 那我们看到最近其实六张网是在密集部署，然后城市更新呢也出了新的规划，然后基本上这两个是双轮驱动，一个方面短期是稳增长，然后中长期还能强保障。那我们怎么来看这个他们对15五基建的影响哈？首先我们觉得15五基建可能总体的增速我们不期待它再去提速了，但是这里面的结构亮点现在是已经非常突出了。然后最后我们再讲一下今年整体我们对基建节奏的和增速的判断哈。首先是六张网，我们看到这个今年是15五的开局年，所以从4月28号政治局会议开始在提六张网，然后5月9号国常会也在部署，然后5月22号发改委又把六张网的内容规模和落实路径全部都详细的又解释了一下。那这个我们看到这个初步的这个估算哈，这个新闻联播上面的估算是六张网相关的投资大概是在25万亿，然后那而且它不仅是单独成网每张网哈，而且多网还能协同，撬动性也比较强，集成这个融合之后可能会发挥这个一加一大于二的这个作用。那我们分别来看一下，首先是城市的地下管网，总体来看会更加的智能安全和更有韧性。那我们地下管网一共包括这个像供水管线啊，这个燃气管网啊，热力管网，排水管网这些方面。然后同时呢，这个我们看到2025年年底其实我们已经建成了世界第一长的这个地下管网的390万公里。但是同时我们在看它的这个必要性上面，这个我们现在还是面临有一些这个管网这个底数不清，设施老化，条块分割，智能化水平也比较的低，特别是这个海绵城市的建设还不太足，排水能力啊，这个还有这个供水漏损呢，这个供热低效这些问题都比较突出，所以我们看15五的这个规划，我们改造的这个建设的长度大概是77万公里，虽然说这个公里数是比14五84万公里是要低的，但是单位投资强度会提升，改扩建而不是新建可能是更主要的，它的投资体量大概是在5万亿，然后是高于14五的2.4万亿的。那然后这个资金来源呢，像这个超长期的特别国债两重资金从24年开始安排之后就每年都给这个地下管网有安排的钱哈，在这个今年是安排了1600亿，比去年还是多了250亿，所以在这个15五期间我们觉得两重还是重要的资金来源，同时还有这个地方中央债的配套，以及这个新政策用工具做资本金，还有我们现在发改委还在推 REITs 哈，也会在地下管网里面有一定的实施。然后新型电网它的主要的这个目标就是要接得住送得出用得好我们这个绿色电力哈，这个我们现在是要建这个主配微协同的电网，然后也对电力的这个更加安全高效灵活的这个调配这个做好打好基础。我们说新型其实新就新在这个功能架构上面，就是强化跨区域跨省份互联互济以及在这个技术应用方面会大量的应用数字化智能化的这个技术来增强电网的稳定性破解新能源相纳的这个难题。我们其实本来我们的全国大电网已经非常先进了哈但是为什么现在又要提新型电网，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现在这个新能源的这个接入需求是持续在攀升的，区域之间的电力供需不平衡的这个压力也在增大，所以电网需要升级，需要建一张更安全可靠绿色低碳坚强有韧性以及能够智能灵活调配的一个新型电网那来适配这个新型电力系统双高的这个特点哈。那新电网的这个规划投资大概是在5万亿这个比14五的2.85万亿的这个电网投资肯定是要高的那我们这个细节上面我们会投产特高压的这个直流通道15条，然后西电东送的能力在15五末会达到4.2亿千瓦，以及要接纳这个分布式新能源的能力要达到9000瓦，以及要建这个4000万台的这个充电基础设施让这个资金来源电网的资金来源主要是电网企业哈，这个它的自有资金和发债为主。那我们看到国家电网自己是预计在15五投4万亿，这个已经比14五增长40%了。然后算力网其实就是全国算力一张网哈这个我们现在其实也已经这个智算这个规模达到了188万匹，然后也是有超过70条的这个算力大通道那我们这个 token 的这个调用也超过了140万 亿哈，这个但是随着我们这个算力需求和这个算力规模的提升，我们各个地区和行业的这个算力发展还是有差异，跨区域的调度也有困难所以我们这个规划呢整个是一个方面是推东数西算然后还有这个多层次的算力设施，然后以及我们打通各区域各行业的这个算力壁垒那整个这个规划的这个情况我们看下来起码可能是2万亿以上同时还有算电协同哈，这个15规划里面也提了这个算电协同的这个概念，这类似的这个概念，然后这个在我们今年政府工作报告里面首次把这个算电协同引进来，然后新通院也估计了一下15末的这个算力中心的这个用电量也是会增加到4000到这个7000亿千瓦时，同时这个国家数据局在有5个部门在去年其实也发了这个一个文哈，明确了我们在建新的这个枢纽节点这个数据中心的绿电消费比例是要在 80% 基础上进一步上升。这个资金来源呢，其实我们知道之前我们这个更多财政资金投的是一些数据存储啊，这个云服务中心这些基础设施，但是15项制算中心这些的投资可能更加多以这个私人资本为主了然后水网主要是要形成一个这个南北调配这个东西互济的这种全部大水网哈，这个15这个规划里面水网投资可能会突破6万亿，这个跟14-55.68万亿是稍有增长哈，有包括京杭大运河、永定河还有这个西辽河的这个贯通，以及南水北调的一些中线和东线的这个后续的工程。然后那这个资金的来源呢，其实水利一般财政的这个资金依赖度比较高，14-5可以参考哈，中央财政占了 64%， 然后地方专项债、银行贷款和其他。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大社会资本大概占了 36% 然后新一代的通信网，这个我们觉得重要的是它的方向啊，它的这个整个的我们觉得这个投资体量上面可能跟14-5差不多。这个它的方向上面就是这个我们规划是这个双千兆向双万兆来演进，要建50万个 5GA 基站以及这个 6G 可能是在30年左右迎来商用那我们还会发数千个这个低轨的这个卫星这个发改的这个估计也是会带动上下游的这个总投大概是7万亿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它的资金来源有中央预算内的，有超级特别国债，有中央债，以及三大电力运营商和中国铁塔的这个资本开支我们看今年基本上这个三大运营商和铁塔的这个开支计划是小幅小于去年，所以这个可能新一代通信网的这个投资空间会在稍微晚一点再逐步这个成熟和释放物流网我们总体看它的投资体量可能也是跟14-5差不多哈，这个或者是微增一点这个主要是要建这个内外联通、安全高效和这个智能绿色的这个全国的这个物流网那它的这个规划也是这个综合的这个立体交通主干框架建成 95%， 然后多式联运、冷链、快运还有大宗物流补短板这个再继续推动这个社会物流总费用比上 GDP 去降哈那虽然说物流网的投资可能会增长比较快，但是交通主干网的这个投资可能会回落，如果看今年整体两者一起的交运的投资是持平，可能这个持平于去年或者略低于去年的，这个资金来源就是财政为主，物流企业自投为辅。城市更新这个我们也是看到5月底有城市更新的规划，然后这个6月8号也是这个多部委在国新办上面的吹风会也是把这个规划解读了一下整体的投资体量可能是超过15万亿，但是我们也要注意一下这个里面其实有一部分是跟地下管网是有重叠的，那个起码就有5万亿然后总体的城市更新就是大家其实也并不期待它有这个比14-5这个有特别大的这个提速哈，因为我们整个的城镇化已经从快速增长转向了这个稳定发展，然后城市的这个发展也是从增量扩张转向了存量的这个提质增效，所以这个整个城市更新的基调也是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然后主要是在推四好哈，一个是好房子，就是有这个房屋品质的提升工程包括有房屋的这个标准设计材料这个建造运维的这个水平全链条的这个提升，以及好小区，我们这次改造这个老旧小区11.5万个，这个比14-5要少一半，然后这个 危旧房的这个改造50万个，这个比14.5加一倍哈，这个城村改造4000个，然后这个跟14.5差不多，然后包括加装电梯啊，这个物业服务、啊、会继续推，然后好社区就是我们有一个完整社区建设扩面提质工程，然后就改造5000个社区，有1500个老旧厂区的这个改造，以及这个我们要建社区嵌入式的公共服务啊，包括养老和托育。好，城区就是一个是公共服务，这个文体老幼的设施建设，一个是综合交通，就是地下环网。然后这个资金呢，其实我们2026年安排的预算内的资金，给城市更新的970亿，然后这个两重是1600亿，然后还有就是专项债、政策性金融工具做资本金以及税收的优惠，15可能还是同样是这个财政准财政会继续支持哈。同时财政还给了一笔额外的钱，支持50个城市先行先试，这个在15期间这个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的一些城市更新的机制然后整个基建的展望，我们觉得因为我们有隐债的常态化监管有这个要增加有效投资，避免低效投资和政绩工程的这个导向，所以我们觉得整个15.5由于这个撬动资金可能不会太大，所以基建增速可能比14.5要略放缓哈，我们觉得可能还是一个低个位数的增长更多的是结构性的亮点哈，这个六张网和城市更新短期能稳增长扩投资，长期又支持产业升级强化安全保障，所以这个肯定是重中之重了，然后包括其他的像民生安全还有社会资本参与更多的这个新基建可能也是在15.5当中基建增速更主要的看点。那今年呢，我们知道一季度的基建投资还不错，但是二季度因为政策前置推破了之后呢，可能就会成为低点了那下半年分项规划逐步出台财政准财政加快释放，再加上增量政策可能相对节奏说不定还会出一些，所以整个新项目开工会加速，基建的增速有望企稳，今年全年我们给到 3%-5% 这个细分领域的增速我们也排了一个序哈，我就不在这里一一赘述了，以上。
好的，感谢文静给我们带来的这个梳理啊，其实这里面有一些还是非常的契合我们在整体产业布局和科技的这个推进方向上的。当然呢，15规划包括去年底还专门提到了要推动投资止跌回稳，这也隐含了政策在这一块发力的方向。二季度呢是一个相对的低点，那接下来发力如果速度提速的话，也是某种程度上金融资源的分配，大家可以做一个重点的关注。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有一些细节请这个投资者感兴趣也可以和文静做相应的交流。那最后一趴呢，我们来谈一谈化工板块。化工板块经过了年初的比较强劲的表现啊，中间有一些扰动，那低迷了一阵，那能不能实现新的这个一轮上行周期，我们请我们的化工分析师啊，这个贾雄伟来跟我们谈谈最新这个产业行业的这个变化和投资机会，有请。
好的，那个谢谢康文总啊，那个各位投资者上午好啊，我就这个从化工的这个角度啊给大家汇报一下啊，就是化工行业有没有机会再迎来新的一轮的这个上行周期啊。刚才这个康文总也介绍了啊，这个今年年初的时候呢，化工也是迎来了一轮非常好的这个行情啊，但是因为这个美伊的这个冲突啊，导致这个上游的这个大宗能源尤其原油的价格大幅度上涨啊，所以我们化工重油化工的行业呢面临了非常大的这个成本压力啊，再加上这个整个上游成本的上涨推动化工品的价格上涨啊，那这个高价呢应该说是也是抑制了这个需求啊，所以从这个成本跟需求两个层面呢，又对中国化工行业近期的这个盈利呢，我们看到造成了一定的这个压力啊，所以呢这个那在目前这个情况下啊，这个尤其是化工龙头公司经过持续的这个资金流出跟股价的调整啊，应该说已经回到了一个相对比较便宜的位置啊，在目前这个阶段呢我们相当于又回到了去年可能七八月份的这么一个或者是八九月份这么一个阶段啊，在目前这个情况下啊，怎么去看后续化工行业新一轮上行周期的这么一个观点啊，那我们这里做一个重点汇报啊。首先第一个图啊，我们看今年这个美伊冲突短期之后的这么一个表现啊，应该说化工的这个价格呢迎来了一轮快速的这个上涨啊，这个是今年我们从三到这个五月份这个阶段啊看到的，后续呢又稍微有一些这个逐步的这个回落那这里边尤其像这个三到五月份啊，因为主要是这个上游的这个原油这种大宗能源的这个短缺啊，导致这个油价的这个有一个非常明显的这个上涨啊。那这里边呢，因为原油呢是化工非常重要的一个生产的这个能源原料啊，所以它整体上的是推动化工品的这个成本有一个大幅的上涨啊。那这里边我们看到这个中国呢，因为像这个原油整体的库存相对比较高啊，天然气呢受到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影响呢相对比较小啊，再加上国内有一这个全球相对 这个比较稳健的这个煤化工的这个供应啊，因为国内的这个煤炭的供应呢没有受到影响啊，所以整体上整个中国的化工的供应链呢啊，在这个阶段呢是相对比较稳定的。但是我们看到这个像日韩啊，像东南亚、南亚等地区的一些这个国家啊，它的这个原料供应呢短缺啊，所以导致他们的这个化工生产装置呢开工率尤其在3到4月份啊，甚至5月份也是出现了这个明显的下降啊。再加上我们看到这个因为战争的这个问题啊，这个中东的一些装置呢也被损毁了啊，或者说有些产品呢它没办法运出来啊，所以整个全球的这个化工品呢在3到5月啊这个中旬之前呢应该说是有一个明显的这个供应的收紧啊，那这个供应紧张之后呢这个在成本上升啊跟供应紧张这两个叠加下啊，化工品的这个价格呢也是一路的上涨啊，这个就是我们这个图里看到的这个直线式上涨的这个核心的原因啊，它是两个因素带来的，一个是成本的这个快速的上升啊，另外一个是供应的这个短缺啊带来的这个价格或是价差进一步的这个扩大啊。这里边我们看到这个尤其四到五月份啊，因为大家知道化工的这个生产呢是需要去提前备这个原材料的库存的啊，一般的话呢像这种大型的化工企业至少都有2到3个月的这个原材料的库存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在价格快速上涨的这个阶段呢，前期啊化工企业这个储备的低价的这个原材料的库存啊，在这个阶段呢都实现了比较好的这个库存收益啊，所以四到五月份啊，应该说这个很多公司的这个盈利啊都是非常好的啊。但是呢，就是我们刚才也汇报了啊，在这个化工品价格大幅上涨之后呢啊，化工的这个下游的企业啊，因为这一轮呢是一个直线式的快速的上涨啊，所以这种情况下呢，很难说这个下游企业啊，它会采取这种囤库的这种行为啊，因为大家都知道这里边的这个价格啊，在长期来看是存在一个很大的不确定性啊，所以很多企业这个反馈过来啊，他们的这个采购的策略呢就是一个刚需的这个采购啊，尽可能保持低库存啊，保持一个相对高的这个周转啊，去实现这么一个需求的这个满足啊，所以带来的一个问题呢，就是其实四到五月份啊，这种高价的这种上涨情况下啊，下游呢基本上都是在这个去库的啊，再加我们看到这个国内四到五月份的这个经济数据啊，这个化工的传统的下游，像这种家电啊、汽车，整体这个产销量还是非常弱啊，我们这个也看到一些海外的，像这个韩国的一些装置啊，这个在化工品价格大幅上涨之后啊，它也采取了一些这个采购了一些高价的这个原料啊，也实现了这个化工品的这个装置的这个生产上的一些恢复啊，所以从五月的这个下旬的以来呢，这个化工品的价格呢也是开始了这个快速的这个下跌啊，那最近的这个价格呢，基本上已经我们看到这个化工价格指数已经回到了这个历史相对这个比较平均的这个水平啊，但是油价呢还是处在这个80啊，相对一个比较高的一个位置啊，那这种情况下呢，就是一个很明显的影响啊，就是下游能源的这个成本还是比较高，但是下游的这个需求很弱啊，所以导致这个作用呢，这个化工行业呢又实现了这个被两头挤压的这么一个情况啊，所以从六月份开始，应该说整个化工品的价格也好，盈利也好啊，都是相对这个变弱了啊，但是整体从这个二季报的这个角度来讲啊，因为四到五月份这个盈利非常好啊，所以虽然六月份差一些啊，但是整体二季度来讲啊，应该说不管是同比还是环比也好啊，整个主要的一些上市公司的盈利啊，应该是都是有这个明显的这个增长在里边啊，这个是我们看到这个短期的这个情况啊，包括这个利润率的这个情况也是一样的啊，这个是年初至今的这个利润总额啊，除以这个营业收入的这个总额啊，全行业的一个数据，我们看到这个在三四月份啊是有一个非常明显的这个上涨啊，这个国家统计局的这个数据啊也是能够看到这个出来啊，就是整体我们看到这个刚才汇报的四五月份啊，整个化工呢是实现了非常好的这个盈利，但这个核心的问题呢，就是这个周期太短了啊。历史上我们看到这个每一轮化工周期呢，都是伴随着这个油价见底之后啊，这个然后油价跟化工品价格同步这个上行啊，有一轮持续的这个时间比较长的这么一个周期。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伴随了一个库存周期啊，因为下午呢看到一个比较好的这个需求或者说比较好的一个盈利周期之后呢，啊，大家会不断的去这个加库存啊，所以这个时间周期会比较长一些啊，包括这个15年。包括这个20年这个周期都是一样啊，就是油价见底之后，原油跟化工品的价格呢是同步上涨啊，一般可能会有一个接近一年半到两年的这么一个上行的周期。那这个时候最大的这个问题呢是快速上涨啊，这个一下子从一个最底部的状态实现了一个非常高的这个盈利啊，但这个周期特别短啊，所以导致我们从这个股票操作的这个角度上来讲就非常难啊，因为它一下子实现了一个非常高的盈利之后呢，那化工这个核心的问题呢就是高价格一定会抑制下游的这个需求啊，然后这里边呢又伴随着这个原油非常高的一个价格啊，所以又出现了这个两头挤压这么一个状态啊，这个可能是我们最近看到为什么这个跟经济关联度非常高的一些化工白马龙头股价持续下跌 啊，这个跟这个资金持续流出的核心原因啊，就是从边际的这个角度来讲啊，就是它整体的这个盈利呢，受到高能源成本啊，跟高弱需求的这个挤压，整个这个边际的这个盈利呢，确实在逐步的变差啊，这个可能是最近的这个情况。那我们这个往后面看啊，就是从需求端的这个角度来讲啊，我们认为这个需求最差的这个阶段应该是已经过去了啊，因为这里边呢，就是说我们刚才汇报的啊，就是因为原油等大宗能源的这个价格的上涨啊，这个以及能源短缺啊，这个带来的全球化工品的这个供应的这个缩减啊，使得这个三四月份这个化工品的价格呢，实现了快速的这个上涨啊，但是这个产品价格快速上涨呢，这个使得下游呢对于高价的这个不确定性啊，持续的这个担忧啊，所以下游呢，这个四到五月份啊，我们刚才汇报在持续的这个去库啊，没有去这个补库存，所以整个在目前这个阶段呢，应该说下游的这个库存呢，应该是处在一个非常低的一个位置啊。我们以美国的这个纺织服装品类的这个库存呢，可以看到啊，不管是这个零售商的库存还是经销商的库存呢，应该比正常平均值啊都是要低不少的啊。所以这个就是目前的这个情况就是下游呢啊，这个包括之前很多企业跟我们反馈啊，或者说跟我们咨询啊，这基本上都是维持一个刚需采购这么一个策略，保持一个高周转啊。这个阶段呢，因为大家都知道化工本来的这个利用率呢就不高啊，所以你在库存的这个采购上如果出现问题的话，可能后续呢会承担不小的这么一个亏损啊。所以大家在采购这个方面呢，就是尤其在高价这个情况下是相对比较谨慎的啊。所以目前这个阶段呢，就是说进一步这个去库的这个空间呢是比较有限了。所以往后面看，无论是这个海峡到底是开还是不开啊，所以在这个去库这个层面呢，应该说没有太大的这个压力了。但是近期我们也看到这个美的这个局势呢有比较大的这个缓和啊，这个今天上午呢也看到有一些这个协议在陆续的这个签署啊。那如果说这个后续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如果能够开放的话啊，这个或者说美的局势能够大幅度缓和的话啊，那国际原油价格我们看到最近也有个明显的这个下跌啊，但是呢还没有回到这个很低的这么一个位置啊，但这个我们觉得是需要一些时间啊。但整体上来讲，随着这个下游的那个能源成本下降之后啊，整个化工品的这个生产成本啊也会回落啊，这个那会带动化工品的这个价格回落。那低价的这个话呢，这个一个呢是这个低价的这个能源它会缓解中国的这个成本压力，第二个呢是低的化工品的这个价格呢又会再去促进这个需求啊，因为化工品的这个需求就是一个非常陡峭的这个曲线啊，高价呢一定会抑制需求，那低价的话呢一定会这个去促进需求啊。所以这个往后面看呢，就是如果这个海峡的这个开放包括能源价格的下跌啊，它在这个一定程度上啊肯定会缓解市场对于整个需求的这个担忧啊，因为大家都知道对于大宗商品或者我们整个顺周期的行业来讲啊，它这个需求呢本来就是决定来方向的啊，你如果需求好，那这个过程当中肯定是伴随着好的行情，如果需求差啊，这里边呢肯定是像最近这个情况啊，就是它一定是这个不会有这种好的行情啊。所以这里边呢就是大的这种好的这个化工的行情还是需要这个比较强劲的这个需求啊，或者是经济来支撑的啊，这个是需求层面的这个情况。我们再来汇报一下供给层面的这个情况啊，供给这个是这一轮呢我们这个看好化工行情啊，从去年这个六七月份看好这个化工行情以来，现在是最确定性的啊，这个或者说最坚实的这么一个啊基础啊。首先呢从这个上市公司的这个资本开支的这个角度来讲啊，这个啊，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从这个2022年的这个下半年开始啊，到2025年底，整个化工行业呢是经历了这个三年半的这么一个下行周期，这个在历史上来讲也是比较长的这么一个时间了啊。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看到带来的一个自然而然的这个变化啊，因为这个上市公司的盈利变差或者是现金流变差啊，它自然而然的一个问题呢，就是它投资的这个能力跟意愿呢会下降，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化工呢是一个重资产的这个行业啊，它投资的额度非常大，所以它需要企业有自身的这个现金流造血的能力呢，去支持它这个去融资，然后去做这种投资啊。所以2024-2025年最大的这个自然而然的一个影响呢，就是整个石化化工的这个上市公司的资本开支在自然而然的这个回落啊。我们看到这个2024-2025年两年的这个时间呢，整体上这个资本开支呢都在快速的这个下跌啊，都是两位数的这个下跌啊。然后呢，从这个固定资产加在建工程的这个增速的这个角度来讲啊，到今年2026年的一季度，这个增速呢已经是回到了15年以来这个最低的这么一个水平啊。所以大家从这个供给的这个角度来讲，其实能看到这个上市公司层面啊，这个比较积极的这个或者说明显的一个资本开支的一个变化啊。那再往前看的话呢，就是我们看到这个从去年以来啊，政策端也有一些这个变化啊。首先第一个呢是这个石化化工大的这种项目的审批权限啊，尤其是节能这个审查的这个权限呢是上升到国家发改委的这个层面了啊。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变化。那从去年以来我们去上市公司调研的话，可能企业很多反馈的一个 贡献的问题呢，就是现在这个项目的审批难度啊非常大，而且审批的这个时间周期非常长，包括最典型的这个乙烯的这个项目，从去年以来啊到现在一个项目都没有批啊，所以这个是我们看到这个在这种反内卷大的这种政策背景下啊，这个在项目审批上其实是出现了一个明显的这个变化啊，就无论是项目审批的难度也好啊，包括你能耗的这种指标啊，包括审批的节奏啊，相对之前来讲其实是有一些非常这个大的这个难度的这个提升。同时呢，今年这个六月份啊，我们看到从今年这个四月份啊，我们看到这个中共中央的这个办公厅，然后国务院的这个办公厅呢，也是印发了这个碳达峰和碳中和综合评价考核的这个办法啊，就是从这个地方政府的这个角度呢，这个也是实现了一些这个这个碳排放的一些这个考核啊，所以往后面看呢，因为化工作为一个碳排放比较大的这么一个行业啊，所以它从这个能耗这个双控全面转向这个碳排放双控的这个阶段呢，我们认为化工的这个供给侧的这个约束呢，会更加的这个趋严，更加的这个有利啊，所以整体上来讲啊，15期间呢，石化化工产能的一个低速的增长啊，应该是一个比较确定性的这个趋势啊，再加上这一波呢，我们看到从22年这个这个以来啊，就海外的这个整体的产能在加快的这个退出啊，这里边尤其像欧洲的一些日韩的这个很多化工的这个大的这个大宗商品的一些产能呢，都是在上个世纪建设的啊，他们无论是规模效应也好，还是能耗或者原料的这个消耗也好，其实都没有竞争力了啊，所以这一波呢，我们看到这些这个地区的这个产能在加快的这个退出啊，再加这一波还有中东的一些这个化工产能的一些损毁啊，所以整个呢就是这个中国的这个资本开支的大幅度下降，包括后续难度的提升，以及海外产能的这个快速的退出啊，对于我们这个整体全球化工的这个供给侧呢，其实带来了一个非常强的这么一个趋势啊，这个是可能支撑整个这个往后面化工迎来这个新一轮行情啊最坚实的一个基础啊，因为刚才汇报了需求决定方向，在这里边呢，供给是决定弹性的啊，历史上这个大的弹性肯定都是这个除了这个供给啊，这个在一个低增长啊，或者说供给下降的这个情况下啊，会带来一个非常大幅度的这个弹性啊，所以这个呢，就是从整个供给的这个优势的角度来讲啊，为后面化工这个新一轮行情的这个爆发呢，应该是奠定了一个非常好的这个基础啊，这个是供给层面。那么再汇报一下这个过去这个一些比较重要的一些化工品产能增速的这个情况，我们也梳理了一些可能这个相对来讲啊一些比较重要的一些品种啊，其实从25、26年开始能够明显的看到啊，这个低速增长的这个产品越来越多了，尤其是26年可能会更明显，那么后面27、28年这个趋势呢会更明确。但其实需求端来讲，因为化工呢它本身是一个全球性的这个市场啊，所以我们即便过去两年这个需求比较差的这个阶段啊，很多化工品的这个表需的这个消费量还有5个点啊，甚至个别产品还有10个点这么一个增速啊，所以整体上可能这个在这个供给啊这个陆续的停下来啊，然后需求呢这个稍微复苏一下啊，这个化工也会有这个比较好的行情啊，那如果需求更强一点的话呢，可能就是一个更大的这个行情啊，这个是我们刚才汇报的供需层面的一个情况。最后呢，给大家再汇报一下估值层面的一些情况啊，因为化工的这个板块整体上呢也是非常散啊，因为这里边最近的话像 AI 相关的一些材料，包括半导体相关的材料涨幅相对会比较大一些啊，所以中性技术化工板块的这个市净率啊现在有接近这个3倍的这么一个水平啊，这个呢应该是不算便宜啊，在2012年以来 68% 的一个分位啊，但是我们这个以跟经济更相关的一些公司啊，尤其是这个以50家龙头公司为代表的这个中性细分化工的这个板块啊，因为这里边呢有很多跟这个经济或者说基本面啊更高度相关的一些大市值的公司啊，他们呢现在这个市净率呢在 2.66 倍啊，基本上处在2012年以来 56% 的这么一个分位啊，应该是整体上从市净率的这个角度，很多大的龙头公司的这个市净率呢是在这个比较平均的水平啊，甚至这个平均水平以下啊。那从这个市净率的这个角度来讲，我们看到一些大的一些化工龙头白马的一些公司呢，它的这个估值呢已经回到了底部盈利的啊这个15倍的一个水平啊，我们之前一直在讲底部盈利15倍可能是很多化工龙头公司相对比较底部的这么一个有强劲支撑的这么一个位置啊，现在很多公司又回到了这么一个位置啊，是底部盈利的15倍啊，如果是按照目前当前的这个盈利去讲的话，可能基本上已经在10到15倍的这么一个区间啊，所以无论是从市净率的角度还是市盈率的角度啊，应该说都是相对回到了一个相对比较这个便宜的这么一个位置啊，或者是回到了一个相对比较价值的这么一个区域啊，所以我们说这个随着这个上游的这个局势的这个缓和之后啊，上游这个大宗能源价格的一个回落啊，再加上我们看到这个需求端啊，后续如果有一些逐步的缓解啊，那如果说有一些好转的话可能会更好啊，如果没有好转的话，这个需求层面的一些担忧的缓解啊，也对我们后续的行情有一些帮助啊，那这里边最重要的是我们刚才汇报的这个供给端的这个约束力的这个加强啊，这些呢都为我们后续这个化工迎来新一轮上行周期呢 奠定了一些比较好的这个基础啊。以上就是我的汇报啊，谢谢大家。
好的，感谢熊伟带来的详细的分析啊。总结的结论呢，就是供和需都可能出现一些积极的变化，尤其是它弹性比较大。这个呢，我觉得也可以给大家提供一些思路啊，因为你想在比较拥挤的这个情形下啊，有些人还是想均衡一下。那你均衡呢，也不是平白无故的均衡，一定是往有这个基本面、有这个产业趋势的方向均衡。那周期方向啊，确实可以作为一个可选的方向，大家可以密切关注。进一步的细节呢，可以联系我们的化工组和熊伟，直接再做进一步的沟通啊。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今天这个策略周论啊，就是基本上以上内容，我们安排了这四大块，供大家做一个参考。也再次感谢大家的关注，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